得有点累啊，脑子有点滑。这一段时间都好像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很累啊。我在想，因为我们刚刚去参加了米卡啊，这次我是第几次，相当于第三次、第四次看到他。第一次是在我们的教会看到过他，那时候很年轻啊，没想到过了没有几年，特别是今年再看到他，哇，都拄着拐杖了，不能走路了啊，很新，就是这种这个仆人这样的被神用啊，把自己真的是粉碎了啊，然后就为神用，所以其实我也就是五六，好像四五年、五六年没看到他，就成这样了啊。我觉得是真的，所以第一点的分享，我就看到他们这个团队，哇，真的很羡慕，很羡慕。他的这个团队啊，就是很彼此谦卑啊，彼此受教，彼此顺服啊，这个是需要学习的啊。就是说啊，他们非常非常的来敬重啊这位妮塔神的仆人啊，就他的那个，他这也说他也不是牧师，也不是教师，他是先知。这一次啊，他先知，那么他的启示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啊，他们那一群牧者们全部是代祷者，哇，那个代祷可以说是震天，震动天也震动地，哈，还有震动我们的人心啊，在，所以他这个团队让我看到了一幅美好的一幅图画啊，是我羡慕的啊，就是彼此的这种顺服啊，因为他们之中最早还是妮塔。我叫他牧师也好，先知也好，我觉得他身上其实都有，教师啊，他身上其实都有，他自己很谦卑嘛，就是说他所说的一切，他自己说，就他以前也是不知道是在哪听的，是新闻还是什么，就他以前就是为了耶稣啊，他自己流落街头，那个时候就是为了爱神啊，凭信心，很艰难，很艰难，在一个。就是这个器皿的这种谦卑，所以他带来的启示，也让这一群周围的牧者们，啊，可以说是从来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想不出来。他拿出来的这些启示的话，人家是没有办法来，没有办法来领受的啊。所以这些牧者们非常的拥有啊，非常的拥有他所给予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这些他们都是彼此谦卑呀。彼此的服侍非常的到位啊，非常的有爱，又很有次序啊，非感受到那种氛围，他们整个的那个服侍的氛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值得学习的。这是这个团队啊。那么妮塔本人他自己的领受也是让我无法想象的领受，他这样的领受在一个国度里面啊，一八几几年。光明在这之前还在更远的时候的光明会，现在又产生了，就是各样的这种非神，只能打一个比方啊，就像我觉得我们，就像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原生家庭啊，不能扩大，你就在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氛围内成长啊，那这个家庭的原生的氛围的成长的话呢，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捆绑，你不是很清楚，你就是在这个里面，你要把它穿越，从这个原生穿越出来。哦，那当然想到一个家庭，想到一个国家啊，像马克思他们所推行的啊，那个年代，像我们在中国那个年代，就是说什么科学呀、进步啦，人会越来越好啊，人会越来越被啊，生活越来越美好啊，啊，到了一个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全都是巴别塔，都是不在神的这个体系里面。哦，我今天看到徐威了，我给他一个掌声，徐威叫回来，欢迎他，欢迎回来啊，欢迎。然后他这个是不，你不是很清楚的。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家教会推动的这个拥有啊、立约的家庭呐、啊，这个都是神国里面的，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弟兄和睦同居啊，建立一支幸福军队啊，这个都是神国里的，这个都是你就在这个里面。啊，像那刚才慈文牧师也讲的，公义啊、和平啊，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些都是神国里面的，就是在神国里面要释放，这是神国里面的。那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的话，我们自然的都接受这些东西了。 都变成了我们很多的坚固营垒啊，像人的道德啊、良善啊，都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里面出来的。所以他的这个开启让你就很震撼，无法想象的一种震撼，让我们就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啊，这个环境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没有办法，你活在这里不觉得你有什么问题，你原生家庭觉得我很有爱啊，我很怎么样啊，或者是我受拒绝了呀啊，怎么怎么的啊，其实它整个的氛围就是在一个黑暗的里面，只是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也习惯这种生活了，所以以至于把我们很多神按照我们形象啊被造啊，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神儿女的权柄啊，这些东西你就没有办法被开发，让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哦，就是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在圣徒里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让我们在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哇，你要好好的去思想啊，这些啊，这些你都要去把它活出来。我们很多的时候确实在说，但是我们不肯花力气下功夫，就像刚才是不是我们走的路都不是十字架的路，因为十字架不容易走，因为它要破碎啊，它要被光照被提升，要越过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江呢写了本书，一个年轻人啊，他就捆绑在一个房子里面，四围都是房子，那个房子也没有门的，他一生就生活在这房子里面啊，突然在房子的里面就听了一个声音，就是你要从这里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出来，这个房子就是在他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他是个成人，他在房子里面，所以说你一定要出来，你不能再这样生活了啊，那个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清，也不清楚，就摸摸那个墙啊，也没摸过那个墙，这墙就这么摸，你想你没想过一生肯定要摸过这个墙啊，没想到他一摸这个墙是什么墙呢，是个纸墙，他就出来就被开启了，就被用了啊。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啊，你都不太清楚啊，哇，这个我觉得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啊，给我们恩典啊，爱这个十字架，你要爱上它，你不爱上它呢，你就不知道怎么去透过十字架，因为十字架里面有死里复活的大能，所有的祝福，基督里的祝福都是透过十字架释放出来啊，释放开启释放出来，你要真认识它，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啊，你要真认识它，你就愿意来拥抱它啊，你不要看到很多的环境，像我看到妮塔这位仆人，哇，都这样了啊，走路都已经很走几步都不行了啊，然后都要有人扶着啊，把他们要抬上啊，就这样还在被神用啊，就是这样的来破碎自己啊，破碎自己，然后呢就是这样的啊，而且他也自己分享，也常常感觉到自己好像在一个光景里面出不来。啊，不断的还在破碎自己，不断的打破自己的极限，啊，出来，出来，出来。所以这一次他们的以往，我参加他们的特会都是为美国祷告，那这一次他们就为列国祷告，啊，全世界的国家来祷告，也为中国、加拿大、以色列，啊，什么非洲啊，各个国家，他们开始啊，就来代祷。那他其中这是第一分享的，第二的话呢，就是他分享为以色列祷告。我心里很感动，很感动，他的那个祷告词啊，他讲的那每一句话，真的非常的阿门，那种开启啊，就像那个鲍勃给我们那个天堂的宝座的祷告那种祷告词，哎呀，耶稣啊，你的荣耀胜过日月星辰啊，你的荣耀充满全地，哇，他就是那种的祷告，让你就是就是说很这种提到天上去的感觉啊，在那种在宝座的那一种的那种话语的呼求，从心灵深处那个深渊的那种呼求的那种话语和祷告，这个也是给我来说也是很震撼的，非常震撼啊。然后就是我看到他为以色列，他就想到神为什么那么爱以色列， 以色列人其实并不很可爱的，不可爱，那不就是他很可爱？你靠近他，你可能会受伤啊！他拒绝的你。我一上次我记得跟牧者们一起去到耶路撒冷，看到以色列。你像我们中国人觉得，哎呀，这个黑人啊，我们都有点轻看的皮肤，哎呀，轻看。要不说犹太人，你知道吗？连白人都轻看。他说：“你在，你管你德国、英国、法国什么，他都轻看。为什么？他有他的神啊。”但他这个神，当然他信的就是很偏了啊啊！但他就是那种骨子里面的那种骄傲、恣意啊那一种。但是耶和华神呢，他是什么？爱他的儿女，就是以色列人呢、啊。他说：“你看看那些以色列人，你像马克思，他是以色列人嘛？他这种悖逆，乌斯嫩从他们出来的，同性恋从他们出来的，啊，搞得这个北美什么厕所房什么都有啊，都是源头从那儿出来的。”就这样的，然后看到那些大街小巷那些人呐、我记得那个时候到了耶路撒冷的那个小街哦，那闹要饭的坐在马路上面，黑乎乎的像乞丐，他的那个身份呐、是犹太啊以色列人的那个血统啊，那个十二的支派，你只要摸他一下，那就是摸了神眼中的同人，神就是这么爱，不是说以色列人拣选神，是神是什么呢？你就是他的儿女，你怎么悖逆，你也是他的儿女。他就是呼求，我觉得是哪一本书，我记不起来了，圣经里面那个有一个先知，哈什么叫什么？他说你去找个妓女去，何西阿，对，你找个妓女，你要去看一下这种痛苦啊，这种你像夫妻。突然一下发现这个人外那种痛苦啊，那种被弃绝的那种痛苦，那个撕心裂肺的那种呼求和祷告啊，那我这还只能说一下他的那个祷告的那个力量在我的灵里啊，我就觉得那种哀哭，那种哭的那种爱以色列，你不管是怎么逼你，你都是我的儿女。那个大街小巷那种悖逆啊，那种那根本就不像个以色列人，那不像个以色列人。但是耶和华神兴起列国的人为他的儿女祷告，所以在这个特会里面，他也是为着以色列、美国一定要回到他的位置来，成为以色列的保护，就这样的呼求，就是这样的来爱他的子民，以色列这个国家。哦，这个国家这个子民，他就是爱他，没有什么理由。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爱我们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还是有条件的爱啊？也不是没条件的爱，他是无条件的，就是这样的那种呼喊，那种深渊的那种啊，那种爱啊，那种爱你是没有办法来体谅，那种为以色列来祷告，兴起列国的国家。为以色列来祷告，为他的神眼中的同人，就看为眼中的同人那样的一个爱。这就为什么保罗他说你拒绝的这份爱你是可咒可诅的，这种爱就是神的那个爱，爱以色列百姓的那个爱，那个爱让只要你是基督徒，那就是神的爱，你就要为以色列来祷告，你只要认识这位神，就是那样的爱。但是以色列是那样的悖逆啊啊！我常常我感受到，感受这个妮塔啊，有时候我看看他的文章啊，有时候我看看他的，他其实他的，我在想他的恩赐，最少还有一种恩赐是什么恩赐呢？他是有以西结的恩赐的，以西结的恩赐是什么恩赐呢？他是属于相当于我们这个开会，对不对？只能这么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什么叫以西结的恩膏，以西结的恩赐，他的恩赐就是他的灵可以提到我们这个空中。但是呢，他看得到我们每一位，但是我们看不到他，啊，他就可以进入到你生命中很深的细，就是那个细节的里面，啊，他即使不在这，他只要灵一提，他就可以看到你们。所以他的灵是常常被提的，啊，所以他在有一次他在新加坡啊，突然神的灵提到空中，然后为伊拉克祷告，啊，他就看到伊拉克的那种冤魂的那种萨达姆，把那些残忍的把那些啊，所以神是确实是要来刑罚伊拉克， 但是呢，就是说，当然不惜也因着这个仗打得非常漂亮，但是一回去以后呢，也是骄傲吧，然后呢，没有按着神的那个来，以后以至于整个国家有陷在一个经济的里面啊，出不来。这是为什么不惜他下台？所以呢，我就在想，作为仆人，他自己也是以色列人啊，他自己看到自己的以色列人，他自己都深感羞愧，就觉得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是这样的来羞辱他的神，然后他的神还是这样的来撕心裂肺的兴起列国的人为着以色列来祷告。我觉得这个爱你没有办法，真的要被开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让我们真的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所以说我就在看到他们这样的祷告啊，想起耶稣他上有十字架，他为我们这所有的这些罪人认同，所以没有一个人为着我们这个罪人站在这个位置上面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来认同，向父神来祷告。我们很多都控告，不祷告，控告，气愤怒，这么背你想办怎么祷都不行，都过不来啊，就是我们都控告耶稣，不是在做罪人的时候我就爱了你了啊，我从你身边一过，看到你赤身露体，我就用我的衣裳，我的衣襟披着你，把你抱回家，让你成为王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恩召，哎，我都无法想象这种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召啊，就是把我们现在以色列的悖逆，所以神就兴起外邦人，那么而且什么神兴起外邦人的数目要填满，使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哇，这个就是，但是他的那个他真正的爱是什么？他把我们外邦的人数填满，我们是托了以色列人的福。他里面还是想他的儿子，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上瘾在那啊，拍上瘾，哎呦，做妈的急得不得了，他很开心呐，哎呀。哎呦，哎呀，看到欢喜快乐，你他没办法理解作为母亲，啊，对他的以后的这种将来的前途或者什么忧虑啊，或者是什么，啊，他说不，我孩子能玩的开心，那以色列人那种悖逆啊，他都不知道他的神是怎么样的撕心裂肺，和他的儿子要回来，那这个爱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办法真的理解，所以他们这个祷告。让我心里还是很震撼的啊，非常的震撼。所以说我在这个在这种一群人的里面，我也被光照，我也被光照，我进了这个会场里面，我当时觉得搅扰，我也感觉我们家教会真的很蒙福啊，就是那种有保护的祷告，所以我一做一个保护立刻就好了，没有任何的搅扰，就很容易来参加这个整个的这个特会啊，都是在灵里的那种很深的那种呼求啊，那样的度过了这两天吧，度过了啊，很，所以让我心里就是回来以后，还是很多的光照，让我知道我自己，所以我第一场，我一进到那里面就感受到那个宝座啊，那个同在啊，哎呀，我就觉得神就在又遭我的罪啊，让我知道，我才知道我。何等何等的悖逆，非常非常的悖逆，这个悖逆我觉得只有在这种神非常同在的里面才知道自己的光景，可能平时不觉得，我们都活得很好啊，很追求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睡觉，刚我其实没睡着，我躺下去闭上眼睛，就因为我睡着了，我就有一个就像一个梦吧，或者是一个异梦啊，就有点像这个特会，就是什么，就是整个家教会都在那个房子里坐着，大家都坐着以后再在聚会啊，突然就说神要来了，就是阿爸天父要来了，就从远处好像要走进这个房子，但是走进这个房子呢，因为神他是光嘛，他就要除去黑暗，他这个光一进来以后，哇，把你里面那个黑暗都照出来了。整个家教哭成一片，就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眼泪，哇，那个哭泣就在淋漓的那种哭泣啊，就哭啊哭，我就醒了，我也在里面哭的 就看到神的那个光来以后，就是里面的那个东西显出来了，哇，我就觉得那种看到每个人的那个眼泪啊，就是那个眼泪是没有流过的那种眼泪，就每个人都在那里哭啊，因为神要来了，就是神的那个还走近了嘛，就走进了他的光啊，所以以至于被光照以后，那这一次我也感觉到那个宝座，他就是一下照到我，我就感觉好卑劣，好卑劣。不管我服侍的哪一个层面，那种卑劣就带到哪里。我觉得我应该是到哪里把神都带进来了，我怎么会？神就是这样的照我啊、哦！我也看到我的儿女，我的卑劣也沾染了我的儿女，也给他们带来不敬虔的东西，也产生对他们的卑劣。于是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啊，就是我以往还是觉得他们挺好的啊，就像神造我们夫妻一样，我也觉得我们夫妻挺好。但是神一造啊，就还是不行了，还是要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更要得着，更多的来认识神，因为这个是可以带入永恒的啊，更多是要像他的儿子。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一下那个哭的啊，就是他每次聚会都要让你到前面去一下啊，所以我就回来，所以我就觉得我很累，非常的累啊，就是那种被光照，哎呦，我说这一照老照我的罪，让我怎么在做呀、有的时候啊，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要把你的黑暗除去。照明你心中的眼睛，让你活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把神的荣耀带进来啊、哦！天，这个这周末叫这个整个月十二月底吧，有一个天国的福音，就是让你得到，让你的这一颗美好的种子是放在好土里面的，可以结实。照出你的光景，使得你可以结实百倍了。所以要求神来给我们恩典。我也感受到这样教会现在所传的啊，都是神何等的喜悦啊！我们进入一个立约的家，耶稣用血跟我们来立约，让我们弟兄和睦同。他知道我不同不和睦，你拥有的好的没什么夸的，他就是知道你不完全，他就要你来弟兄和睦同居，因为他要用贵重的膏油，他自己无价之宝膏抹你啊，让你得到这永远的福气，我就求神来怜悯，好不好？那我就分享到这，时间有限，好，我把时间给你们。
啊，感谢主，这个神在十二月份啊，就是感动我们啊，来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啊。我们啊，这个天国的福音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我要简单的回顾几个重点。第一呢，就是天国的福音的定义啊，就是简单的定义，就是天上的神要在全地做完了。这是天国的福音一个简单的定义。那么呢，有一个严谨的定义，就是天上的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末世要在全地做完了啊，这个是一个严谨的定义。这两个定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后我们会慢慢的来更多的理解。然后呢，因为所有后面的都是建立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啊。然后呢，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一个福音是两个焦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线段。这个线段的两个端点呢，一个就是耶稣第一次来，一个就是耶稣第二次来，啊，不是射线，射线只有一端，另外一端是没有跌端点的，啊，所以呢，但是很容易基督徒的信仰就变成了一个射线，不是一个线段，啊，耶稣第一次来是他的一端，耶稣第二次来是他的第二一端，这就是教会时代在中间，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两个焦点，一个福音，那么第二呢，就是第三，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说一个福音有三个层次啊，它三个层次，个人得救的福音一个层次是决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啊，然后呢就是保学立约的福音是决定我们的这个盟约的关系 啊，跟神的盟约的关系，跟弟兄姐妹和教会的这个盟约的关系。啊，这个盟约的关系呢，是决定我们的生活形态的。啊，这个个人得救的福音是决定我们的入门，我们就领受这样一个身份和地位。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今世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是由这个盟约来决定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天国降临的福音，啊，或者是天国的福音，啊，这个是啊，就是更加的提升，更进一步的关系到我们的呼召和命定啊，要恢复到神创造人类原初的给亚当的那样的一个计划，是来超过他，然后要来跟耶稣一同做完啊，就是啊来治理全地啊，这个天国的福音三个层次。一个福音三个层次，然后呢，我们就讲到神有七重的属性，七重的这个特性啊。天国的福音，我们讲的第一重特性就是以神为中心，神中心性。这是第一原则，可以说圣经的第一原则是以神为中心。但是呢，人呢却是大部分时候，甚至教会都是活在人为中心的啊，不是围绕着神人，不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呢，就是我们天国降临，就是要恢复以神为中心。为什么他是神要做王？神要做王，这个王当然是这个他国家的中心了啊。所以呢，这个天国降临就是要恢复到以神为中心。那么怎么恢复呢？通过悔改啊来恢复。然后我们今天讲到第二重属性啊，就是那个特性，就是末世性，末世啊，天国。这个的福音，天国降临的福音，它具有末世性。这个福音是一个末世的福音，啊，其实个人得救的福音也是末世的福音，保险立约的福音也是末世的福音，啊，但是天国降临的福音，啊，是一个末世性，啊，这个末世性呢，就是说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末世，这一个末世论这个思想，这个是啊，这个。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呢是最薄弱的，在我们的这个教义里面是最薄弱的这个环节之一，啊，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末世它跟历史有关，啊，它跟历史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西方的这个思想，希腊的思想呢，它主流的思想是一个无时间性的思维，啊，所以它的逻辑数学非常的强，但是呢，它对历史。就是说是很最薄弱的，啊，这个对这个信仰有什么影响呢？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是说都是在历史的当中，啊，家谱啊，这个历史，所以呢，耶稣诞生是一个历史事件，耶稣受难是一个历史事件，耶稣复活是个历史事件，但是在西方的思维里面呢，历史事件是属于偶然的范畴。在西方的思想里面，历史是属于偶然，所以呢，历史事件是偶然的这个事件，偶然的事件是什么意思呢？非常少真理的成分，那么就更加不重要，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所以呢，就完全对整个的这个圣经和这一个福音呢，就是说非常的影响，这个影响非常的薄弱啊，所以呢，我们要借助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说要就把这个末世啊，这个末世性就恢复过来啊，所以呢这个啊我们啊来看一看这个第一节经文啊，就是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和十五节啊，这个基督教信仰为什么在启蒙运动以后越来越也是在世界在整个学术界教育界失去影响力了，其实它就是说这个神这个教会神学界回答不了这个理性的挑战，说你的这个信仰是一个偶然事件，那么偶然的事件啊没有多少真理的成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是要借助这个天国的福音来恢复啊这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末世。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啊，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今天只要强调一个片语，这是我要重心来强调的，就是哪个片语呢？就是日期满了这个片语啊，这个日期满了这句话在圣经里面的分量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我们觉得不是这样，没有这个感觉啊。大家记得华尔伯他今年五月份他来讲的这个信息的主题就是时候满足了，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你翻译了你就会记得，你不翻译可能就忘记了。这个日期满了就是他的那个，就是这个圣经里这个日期满了，他把它翻成时候满足了，其实是同一个英文，是原文是一样的，时候满足了，日期满了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词啊，可以说是个关键的关键啊。当年这个使徒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强调这一点，日期满，日期满了，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传的跟旧约有一个密切的联系，所以日期满了它的第一层的意思就是旧约众先知所预言的现在是应验的时候了啊，我们的这个耶稣的福音不是一个偶然的天上掉下来的一个事情，它跟旧约众先知的预言是应验的关系，是他们的预言要应验了，现在啊，所以他这个，所以他这个啊，旧约的预言，先知的预言就像种子一样的撒在撒下来，这个种子它要发芽的时候，它有结果的时候，它有一个过程，现在这个时候满了，就是这个种子这个预言它要应验要结果的时候了啊，他这是他第一层的意思啊。他的这个第二层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整个的教，他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故事，这些历史事件看上去好像是漫无目标的啊，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他实际上背后有一个神拯救的计划在背后啊，神从创世以前他就计划好了，到末周末整个的各个过程都是神的这个计划，他是在一个书卷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要知道背后神的拯救的计划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圣经的历史跟这个普通的历史是不一样的，这个普通的历史呢，就是它跟神的这个拯救的计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它有一点点的关系，可能关系不大，所以在圣经里面是不太重视的啊。重要的就是你要进到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的里面，时间就有了意义，就有了永恒的意义，历史就有了永恒的意义，就取决于你有没有在神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的里面。这个时日期满了，就是表示这个神的拯救的计划它进入了一个高潮，日期满了是这个意思，神的计划进入高潮了啊。所以你看到神的整个救赎计划有时候是高潮，有时候低潮，有时候比较平淡一点，是的，而且在高潮的时候往往神迹奇事是最多的，另外呢这个启示也是最密集的，到了高潮神的计划啊，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他整个的救恩的历史它是分作不同的阶段，他这个日期满了表示他要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这个时代的这个要发生转移了，他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它就是这个日期满了啊，这个的意思。那么第四呢，就是在神的救恩的这个历史当中，它的最高潮的地方，它的最转折的最高的阶段，就是这个天国要降临到这个地上来啊。所以呢， 天国的降临是在神整个救赎计划里面的最高潮最高的阶段里面出现的。日期满了，在这里就代表这个天国呀降临了。所以呢，末世论就等于就是天国降临。实际上如果你很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末世论就等于是天国降临。所以这个日期满了就跟末世论就重叠了，这是最高潮的那一层的意思啊。他讲日期满了，最高的那一层意思就是天国要降临了，已经进到了末世啊的这个阶段。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啊，这个是你要了解圣经的这个它的世界观，它的思维模式，你才可以真正了解圣经的意思。不然你读一些这些话呢，你其实是读不懂的。为什么呢？你是把大量的非圣经的思想掺进去，把它完全扭曲了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我们是看把希伯来书拿出来，第一章一到二节。希伯来书，今天经文呢比较多，但是呢它这三处的经文是重点。有一些经文呢是
第一的，
不是重点。所以呢第一个经文是重点，它的日期满了一定要好好了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一二节，这个是一个重点，因为它里面讲到这个末世。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最后我们会讲使徒行传第一章有一段经文讲得好，复兴以色列国就在此时吗？啊，那个是一个重点。其他中经文呢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大家不是要很重点的来讲的啊。这个第二处的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明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与我们，又早已立他为禽兽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这里面呢我们也只是强调一个字，就是末世。末世，这个末世是跟古时相对的啊，而且他儿子借着他儿子，神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与我们，晓与我们什么？耶稣一生有什么信息？耶稣一生讲一个什么信息？天国降临。这个就是严谨的定义是从这来的啊，神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就是要把这个天国，就是说要神要在全地做王的这一个信息啊带下来。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出现了这个末世啊。为什么借着他儿子？为什么是在这末世？为什么严谨的定义它加上这两个因素？就是从这里，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啊，天上的神要在全地做完了，是借着他的儿子在这末世彰显出来的，你知道吧？这就是这个严谨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呢，这个末世它有一个什么定义呢？啊，这里你最重要的这个经文你要了解。这他儿子只有一个信息，你要了解这一点。所以呢，你了解这一点以后，他晓得我们像什么呢？就是神，天上的神要在全地做王了，啊，就是这个信息，天国是这个降临的信息，啊，你就可以得从这个经文里面找到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严谨的定义，啊，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什么叫做末世的定义啊。这个末世的定义呢，我们看一看这一个 彼得前书一章五节和二十节，我们读一下：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好，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好，这个经文其实就已经够了。为什么呢？这一个经文呢，它出现了什么？两次的出现了末世，第五节出现了末世，第二十节呢出现了末世。你们注意到这两个末世的这一个时间点，它的定义是不同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大家能不能注意到？这是一个考试，哪一个末世是讲的整个教会的时代？哪一个末世是讲的将来才会出现的时代时候？而且他讲到了显现啊，两次用到了显现，一个呢是已经显现出来了，一个呢是要在将来才显现的。你从这一点线索，你就可以知道这两个末世的这个意思是不同的，但它词都是一样的啊。Eschatology 就是末世，大家可以看到吗？
上面是将来的，
上面是将来的末世，这个末世是将来。这个末世它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同，因为你没掌握它的结构的话呢，你抓住它某一个部分里你就像盲摸象的你就想这个末世就是这个，天国就是这个。所以很多认为天国是在未来的，他就全部看见了。那个确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讲到末世是讲到未来，他确实看到了这些。圣经里面很多的争论都是因为没有这个整体的架构，每个人呢就抓住了他看到的那些经文他其实要把这些经文平放在一起来看，他就一目了然。所以呢，这个经文就已经告诉我们，末世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用法。一种呢，它是指将来，现在还没有讲的末世，所以呢，它是讲的耶稣将来他还要显现。但是呢，它另外一种用法呢，就是它已经显现了，已经是现在就是末世了。大家明白吗？我举了很多的大量的经文呢，都是来证明就是这个末世它确实有在圣经里面有两种主要的不同的用法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讲那些经文了，但是我就指出两点。这个末世有两个意义在圣经里面。第一呢，它是指整个救恩的时代和教会的时代这个末世是指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来整个这个时期，这个是末世的意思这个是哪一个末世啊？在十五节还是二十节？第五节还是二十节？第二十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末世还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讲的耶稣第二次所以这个末世是有这两个意思的。所以呢，我们就分成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末世在未来；另外一类人呢，现在就是末世，没有什么再来。你的末世论是错的我们看，我在国外有些地方说，你的他的末世论是都错的，讲教会的末世论错的。为什么？他说，只有现在就是末世，没有将来。所以我们说，还有耶稣还要再来，这是错误的末世论。为什么？他认为只是现在末世。没有未来，另外一种呢，只有未来没有现在。但是，圣经的末世论是既有现在也有未来。这就是我所讲的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呢是末世的这个特点。这个末世，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个末世信仰。这个末世信仰呢就像一个线段，这个线段呢是有两个端点。这大家明白吗？就是那两个焦点。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把一些经文就略过去，因为圣经里面这些词全都是一个词一个 Eschatology 就是那个末世 但是他就是有两种意思，他的两个意思都有。下面还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末世跟犹太人的末日盼望的关系。我们要来看这个最后一节《使徒行传》，看最后翻过来，这里讲的末时末日其实都是一个字，就是末世。它有时候翻成末时，有时候翻成末期，有时候翻成末了，有时候翻成末日，但是呢有时候翻成末世，但是它都是一个字，所以它有不同的意思。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三节到六到七节，我们要看末世跟犹太人的末日盼望的关系。我们来看第三节和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情。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好，我们就讲这里的有一个片语是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是什么呢？就是复兴以色列国这个片语，要抓住，你要抓住这一个片语。而且呢，从耶稣的回答里面，耶稣并没有否认这个复兴以色列国，耶稣只是讲这个时期不是你们所知道，是父所决定的。那就是说，哎呦，那个耶稣还有一些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那耶稣还是无所不知的吗？这一点呢，需要通过犹太人的这个婚姻习俗来理解，就是说，这一个订婚了的新郎，他回去预备房子，他来迎娶新娘的这个日期是由父亲决定的，他犹太人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呢，这里就是耶稣是用了这个背景，所以他是让父来决定这一个日期，其实并不表示耶稣不知道，我们其实不能够说耶稣到现在他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这个要通过犹太的背景去理解，耶稣他说是由父来决定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复兴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人的末日的盼望。法利赛人，所有的犹太人都在盼望复兴以色列国，他的门徒也不例外，没有一个例外的。耶稣呢，你在这里看，首先我们要了解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意思。复兴以色列国的意思很丰富，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当然你要把这个东西研究出来是需要接受这些学者的成果的，他们是花了一生的精力去研究这些东西。第一，终末的出埃及，就是最终的出埃及，因为他们历史中有个出埃及，那么复兴以色列国是代表最终的出埃及，终末的出埃及。第二，胜过仇邪恶，胜过一切的邪恶势力，过去是由法老所预代表的，将来的那个仇敌要能够胜过这个仇敌，他是以色列才可以复兴。第三，重建圣殿，这个圣殿，这个是在第二圣殿时期，就是这个第一世纪犹太人的这个盼望，重建圣殿。第三呢，就是耶和华重返西安，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开这个圣殿，离开同在，离开他们了，他要重新再回来，这是复兴以色列国。第五呢，是死人复活，所以在尘埃里面呢要起来。第六呢，就是大卫王朝的恢复，这个大卫，那个神应许大卫之子，他的那个要建立他的这个大卫的王朝。第七呢，就是万物复兴，恢复大地。这个是复兴以色列国的这个七项的这个内容。 这个七项内容就是犹太人的末日的盼望啊。我们要是很熟悉，其实它就是千禧年的这个国度，这个复兴以色列国，它的这个是众先知所预言的啊，就是复兴以色列国的盼望。它包含的内容其实就是在千禧年国的这个国度。那么呢，我们就要回接到这个新约的末世观了啊，这个就是新约的末世观。新约的末世观有三个要点，新约的末世观有三个要点。第一，耶稣并没有取消或者取代犹太人的末日盼望，就是建立千禧年的国度，没有，耶稣并没有取消也没有取代这个千禧年的国度，以色列的这个末日盼望，复兴以色列国，这是第一个要点啊。如果你没有这一点，你就是一个取代神学，就把犹太人都取代了，没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圣经所有的证明都没有，都证明没，耶稣没有取代也没有取消这个犹太人末日的盼望啊，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耶稣重新定义了这个犹太人的末日的盼望啊，在圣经里面叫做天国的奥秘。它为什么是个奥秘呢？就是是犹太人不知道的，他知道一面，他不知道这个奥秘的一面。所以这个奥秘的一面是耶稣他带进来的啊，对这个天国的这个，对这个啊天国的降临，对这个犹太人末日盼望，耶稣重新定义。第二个要点啊，第三个要点呢，耶稣已经把这个重新定义的这个犹太人的末日盼望，就是天国，带进了历史当中，但是还没有最后的完全实现。他等到什么时候就最后的完全实现呢？等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完全实现了。你记得这三个要点，这就是新约的末世观啊，这就是新约的末世观是这样来的。那么最后我们怎么应用呢？第一，我们要求神打破我们过去啊所有的那种错误观念啊。一种错误观念就是说这个天国是完全在未来，一种错误观呢就是只有今天没有未来啊，我们要求神打破这一种啊错误的观念。第二呢，就是要活在末世中。基督徒是他的信仰是个现状，我们要活在这个现状里面，就是活在一个张力的里面啊。他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之间有一个张力，他已经降临了，他没有完全降临天国，我们就活在这个张力的里面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真的简单的解释一下。如果你认为天国完全在未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听上去很抽象，我告诉你一点不抽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卖掉你的房子，辞退你的工作，然后躲到深山老林里面，然后等候什么被提议，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几年前到香港，200多人跑到山上就等候被提工作，辞掉房子卖掉这个是叫 crazy， 这是，但是他们把这个信仰，就是说他只有耶稣再来，天国在幕后，把这个东西把它演变化到极致，就是这种表现。那么一般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完全不负责任，对今生今世，对你的呼召责任使命一点都不关心。那么呢，只是想做什么？耶稣被提啊，耶稣来了，我被提，他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天国就在现在，没有未来，只有你死了以后就被接到天堂那里面去了，这样的信念，它是什么情况呢？啊，这样子的这个啊信仰呢，就是说他会完全没有盼望，他不盼望基督再来啊，然后呢，他也不为基督再来做预备，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他根本没有盼望，根本就没再来，就像一个订了婚的这个女孩子，她根本就不想这个要结婚的这件事。那么她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她会很可能心就被别的事情夺走，被这个世界给迷惑，或者还有一部分人
比较金钱一点，就靠着自己的能力在地上建立神的国，不是靠耶稣再来建立神的国，而是我就在地上要建立神的国。马克思的这个共产主义就这样来的啊，以为可自己就可以把这个天国建立在地上。但是圣经说末世的时候世界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黑暗。所以基督徒就是活在今生，要去认真的面对今生的责任、今生的呼召、今生的使命，要需要全力委身在这些事情上。但是你做这一切的事的目的都不是为了今生，都是为了基督再来，进到千禧年的时候跟耶稣一同做，只是为了那个目的来过今生的生活，这就是活在末世中。谢谢。
好，内容很丰富，我们要慢慢的消化吸收。井已经挖了好多，我们以后还要继续再挖下去。好，感谢主，这个是要花很多时间来做的。我相信周牧师是神给他找井的点。以后我们还要求圣灵慢慢的来带领我们整个教会一起来继续挖出水，挖出活水的泉源。每一个井都要挖出活水的泉源。啊，我们再回过头来把三位的分享来做一点总结，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啊听到了一些什么。陈赫牧师特别讲到神的国在个人层面啊，特别讲到的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他这里讲的吃喝是。啊，犹太人的争论吃喝的条文和律法，所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也就是说，神的国不拘泥于这些律法条文，然后为此而起纷争啊，失去了弟兄的和睦，反而就是啊丢掉了大的，捡的那些小的东西。就是神的国乃是在乎公义，哎，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啊，这个是就是神的国也要通过我们来圣灵中的喜乐、和平、公义来彰显出来。它首先是在我们里面的革新和改变，然后要好好的彰显出来。但肖俊明的这次的分享呢，师母的分享呢，他主要还是分享到啊，整个这一次在妮卡的这一次的祷告会啊，他的一些个人的体会和感受，他特别的为啊这个妮卡的团队啊深深的感动。他们这个团队是如何的把自己奉献在神的祭坛上，就是来摆上自己，整个的团队是活出的那个天国的样式。我自己的体会也是这样子的。啊，周牧师天国的回顾，他也讲到天国的定义啊，我们知道天国定义怎么定义啊？天上的神在地上做王，地上掌权。那如果精确的定义呢？天上的神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在这末世在地上掌权。几个要素你要加进去，你就知道它的精确定义在哪个地方。好，一个福音他也讲到一个福音两个焦点，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间的线段就是我们的末世阶段，末世阶段。所以第一个焦点是耶稣第一次来，他把神的国带上来。第二个焦点，第二个焦点是耶稣第二次来，他是把神的国成全在地上。所以呢，以前我们有一个短语叫天国是以灵为灵，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吗？叫天国是以灵将临，也讲到这个，就是已经临到，但是呢将来还要更全面的临到，它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末世观里的。这就叫两个焦点。所以呢，一个福音还有三个层次，个人得救的层次，这是入门的层次。一个第二个层次是属于保险盟约的层次，就是指我们基督徒现在生活的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天国福音的层次，这个是我们的呼召和命定使命的层次。所以对应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神的，就是耶稣，我们身份来讲，第一个是什么？神的什么？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进入个人得救，那个进入救恩，你就成为神的真儿女。盟约呢，是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什么心腹，宝血盟约。我们是这是神为主耶稣的圣餐，你不知道，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新约是婚约，婚约就是我们现在心腹这个啊身份的来源。还有一个就是天国福音呢，是我们的祭司的身份和呼召，也是我们的命定，也是我们的得的使命。心腹他是有使命的， 一个福音七种特性呢，他讲过神中心性，我今天会要来在这个地方要稍微挖点井哈，在讲到的时候啊，今天他特别讲到的是末世性，就是很好，用了很多很多经文，日期满了，用了许多的日期满了，日期满了，所以日期就是到了啊，这个日期呢，也可以把它叫末世的日期，第一次来，第二次来。啊，第一次来也是可以把它称为日期，这个日期也可以把它称为第二次来，所以从一次来、二次来，整个教会时期都是末世，啊，这个概念也是。当然，我们也圣经当中也讲到第二次来，重点强调第二次来的这个末世。这两种观点呢，啊，就是特别不能偏颇。我们家教会取的是圣经观，就是一次来、二次来中间都是末世，然后呢，一次来、二次来是两个焦点，啊，有的时候圣经特别强调的是二次来的那一瞬间。有的时候是强调我们整个历史阶段，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把它分清楚，所以你就知道别人有的时候提出疑问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错在哪里，我们今天别人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你就知道他的错在哪里，所以他指出你的错是因为他没弄明白，他是偏颇的末世观啊，他处在一种末世观里面的话，他就会带着偏颇。那刚才周牧师也分享了一种偏颇，就是只注重二次来的那一类的信徒啊，那类的信徒就很容易躲到山里去等候耶稣来，啊，把工作辞掉，房屋卖掉。所以我们常常不也问这个问题吗？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把这些都卖掉？我们现在工作什么生活都不管，那我们就专门等候二次来呢？哎，这个是一种错误的，因为你没把今天看为末世。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没有第二次来的，根本不关心二次来的，这个我们大有人在。很多人，你看我们教会是这种。啊，我们教会出去的人还没有那种出去以后躲到那个山沟里去等，躲到山上去比你还激进，然后我在那里专门等候耶稣来，我们教会没出去的一个都没有这样子的，而且大部分出去就根本不相信你二次还来，今天就是我追求的，我现在我整个的爱就在这个世界，他当然不是因为他把今天看为末世，他是属于被世界吸引，他根本没进入末世观，这样的人也是刚才周牧师也分享的，这也是一种人，这个是属于爱世界的，属于根本就不想进入神的国的人。当然刚才说的两种偏颇的末世观，还基本是把神的国还当个事儿的人，就是他们还是把追求神的国，还有这两种偏差。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哪种张力下生活呢？就是要怎么样啊，全力以赴的负责我们今天的生活、工作、学业，但是我们这是以为着神的国，为着永恒来过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正常的合宜的和圣经的基督徒生活态度。阿们。好，我看有没有多少时间，我本来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次NITA 的这一次的会议，因为它的内容很丰富很丰富啊，非常多非常多的内容，总的来讲我可能大致啊几句话把它说明。NITA 的会议当中基本上就活在末世里面，活在神的国，神活在神的国降临的啊，非常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你要去体会神的国，他那里神的国是降临的比较多的，就是神的同在。因为这个群体他的摆上，他的谦卑，他的顺服和他的整个的破碎，他们里面有很多的破碎、降服、认罪、悔改，他们是很多的这些内容在里面。所以他整个的会上表现为，他主要是敬拜。启示、取劳和代祷，他的代祷的内容呢，过去常常基本上我们参加过几次，他基本上都是为美国祷告，而且呢对付的是光明会，啊，现在这一次呢，他基本上他也是说了啊，NITA GOE他就叫鹰的聚集，他已经16年过去了，神特别启示他啊，16年走到今天，神告诉他，你过去16年的取劳祷告已经结满果实。而且这个果实神已经为你结了，而且还要给你封存保护，你不用再为这个祷告了。所以他只要给他从这一次开始开辟一个新的局面，一个新的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他们也是这一次我就可以看出来跟过去好几个不一样。他第一呢，他的对付呢现在不是光明会，他现在的祷告也不仅仅只是美国，他现在主要几个祷告内容，我看了几个祷告对象，第一个是以色列，第二个是教会，他为全地教会祷告，为末世的教会来祷告。他说教会要更新，教会要进入到新的革命，他就是那种更新革命，就是那种宗教改革的那种，进入到末世的宗教改革。他认为整个教会要进入到一种改革， 跟马丁路德的改革是同啊同等重要的一种新的改革进取，所以教会有许多的更新要改变，所以他为了很多教会的祷告，为教会祷告很多内容，还有一个他为美国也当然也祷告，为列国也祷告，还有呢，他现在对付的呢是叫的一种叫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我后来回来查了一下，他实际上就是那种渐进式的，叫渐进式的啊更新进步的，叫 progressive。它的里面的啊 ，feminism 是从是一八，我今天查了一下，1884年成立于伦敦的英国伦敦的一个机构，它的哲学思想就认为是，思想就是说人类社会是可以逐渐进步的，所以它的 logo 呢是乌龟，他说乌龟呢是很慢很慢，但是它只要往前爬爬，总有一天能爬到目标，它的思想整个的是这个思想。所以它有产生的是渐进式的这种啊，这种人类的更新进步改变，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进化论的一种，它生物学的进化论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社会学的进化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说什么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最后进入世界大同，人类就进入到整个人类最好的光景，它整个思想是从那儿来的，它实际上。根子是从那个启蒙运动开始，人就开始注重自我，远离神。他其实大家一听就知道，他实际上是在建造一种人类的巴别塔思想，就是离开神，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更新学习各方面，人类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在进步。这个段我们中国大陆人思想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经过系统式的教育，就是人类会越来越好的，科学是越来越进步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的。他是这是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意思？就是人离开神是可以打出一个天下，可以建造一个塔的。所以他叫打掉这个，就是非利士人。所以他这一次呢，就是啊，他当然我后来问一下，那非利士人和光明会啥关系？他说非利士人的，他光明会的人大部分都相信非利士人，都相信这种渐进式的革命，将渐进式的成长。后来我想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西方人确实很这样，和平演变我想也是这个思想来的啊。你像西方人他要搞一个合理化，他要改变一个合法化，改变一个东西的话，他不在乎你一代两代人，他其实也不在乎你一天两天马上改变你，他是慢慢的来改变，就像那个热水煮青蛙一样的改变。同性恋的合法化也是这样做的，他不在乎你第一代人哇气得不行，然后你马上就站起来要反对他，他无所谓，你反对呗，你这次反对我下次再来，你今年反对你一代人反对我第二代来，一代两代三代最后一定通过。我也相信我们那栋楼啊，搞那个维修的时候，那都是老外很懂这个啊，提出维修我们的房子好得很的，还要维修花大笔的钱维修，后来所有的基本上95%的那个居民都反对，全部反对，但他无所谓，明年再来，再来80%反对，明年后年再来70%反对，大后年再来60%反对，再大后年再来50%过了，很容易过。啊，我真的眼睁睁的看他怎么过去的，就是这是青蛙式的渐进式的渐进主义的改变者，他就是采取这种方法。撒旦也这样做，哎呀，你第一代不是进钱吗？没关系，搞你第二代，你第二代不成，第三代、第四代，我有时间熬。就给你等，慢慢的弄，这就是渐进式的思想。它其实是整个的人类社会的最深层次的。当然，它最深层次是伊甸园里的两棵树，最追根溯源可以追到就是啊分别善恶树里面去了。它就是分别善恶树，离开神还可以做，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然后必创造一个人类的世界完美的社会。这个就是整个分别善恶树的思想，所以他这里头他就祷告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内容，然后记了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的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进入到国度了以后，我们要跟这些国度的这些最前沿的这些资源和他这些神的仆人要连接，不是连接啊，至少要了解。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只要他们将来在西雅图，我们就过去，我们教会的其实都可以过去，就是领袖们嘛，尤其是还是要接一些他的恩膏和他的整个思想，他真的是先知性的领袖，是最前沿的、最高的。 那个祷告和领受来讲，可以来讲，我就不是全世界最高，也差不多是第一、第二。所以那种资源我也感觉到，因为我们到西雅图很近，现在他不在机场那边，他现在到我们这边来了，减掉了三分之一的路程，然后我们不经过，也不经过西雅图，正好离那个229个半小时，所以202，所以你他们下午没有机会，你还可以抽一下午去逛一下202，还特别不耽误事儿，就是还真的非常非常方便，从我们家开始到会场，我两个小时不到。非常方便，所以他们美国的本国的人都是开车14个小时才到，有的人坐飞机几个，他说我们坐飞机都坐2个小时，我们飞机还坐4个小时都有，你们是外国的还2个小时，我说真的是神给我们温哥华恩典，所以很感谢神。对，我们一首诗歌来唱一下，我们一起来唱一下，
分享一点。
好，杨老师来，你就来准备诗歌。
我其实今天就是咱们想分享一下子，就是我们要为这个以色列祷告的话，就是心里面蛮有感动，就是因为他这次的祷告会的话呢，在第三场的时候，就是礼拜六上午的时候，他本来应当是为别的事情祷告的但是那一场的临时呢，神就感动伊塔呢，决定就是那一场呢，就是为了以色列要祷告。那我自己的话呢，我觉得我有一点领受，就是说也不见得完全的准确，但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请牧者呢、请姐妹呢来把握，所以如果错了我们就可以收回来在这个地方。那个就是说这个领受呢，大概就是说跟刚才周牧师分享的呢，就是讲到说复兴以色列国呢，就是以色列国的复兴呢，指的呢就是我们将来的那个千禧年国的来临，就是指千禧年国的来临。所以我们呢就是说呢，现在在盼望着这个千禧年国的来临，我们和耶稣一同作王掌权就以色列国在这时候复兴。那么对我们而言的话呢就是神的国要来到地上，我们现在连领受这样一个福音，就是天国呢要降在地上，而且这个在地上这个国呢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国度，也是一个属在地上实在的一个国度。那么在过去的历史上面的话呢，我们看见就是说神最早呢的确呢是在地上呢建立了这个以色列的国度，建立了以色列国度。那么在公元前586年，就是巴比伦把这个以色列国度就是消亡了以后的话呢，这个国度呢就不再存在了，所以以色列一直是一个殖民地。所以当耶稣回来的时候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讲到了天国进来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这些以色列有一部分，但大部分外邦人呢先得到了这个救恩，也先得到了呢这个以临这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已经降临了。所以也意思上说呢，就是呢我们得到了这个属灵的这个神的国的属灵部分呢，在这地上面呢已经运行了，从耶稣第一次来呢已经在这地上运行了2000多年了。就是但是当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天国是一个实在的一个在地上的一个国度的时候，那么属地这个国度现在在哪里呢？就属地这个层面还有没有的话呢？所以这一次去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呢，在第一场特会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就是说，当前面有一个黑人的牧师在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整个会场呢被一幅旗帜呢，就是以色列的旗帜呢所遮盖了，每一个人都上面都是所有的大的旗帜遮盖。然后呢，有风暴在吹，要把这个旗呢就是要吹破，而且呢要从这个旗杆的根部呢要把它就是吹掉就是。但是当我们所有人在举手在祷告的时候呢，这个旗子呢就稳固在这原来的地方。突然在那一刻的话呢，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我们所盼望的就是说千禧年国度的来临实际上呢，神已经借着就是在属地这一部分呢，借着以色列国的1948年的恢复的话，他已经在开始呢，已经有了一个开始，就是有了一个开始。所以我过去的观点呢，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刚才钟师纠正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人呢，我们想上天堂，把这地下抛弃。 但是我接受这个观点以后，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思想，我就觉得好像是说，我们是在等着天国的来临，在这地上面，天国来到地上面以后呢，那个时候呢，神要再建立一个国，神在地上建立一个国，然后呢，以色列人呢，他们都得救，也一同的归到这个神在地上的国里边来。但是我参加这个特会以后呢，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说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实际的情况就是说，神已经在地上建立这个国呢，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就是神在这个千禧年国在地上这个国。所以，586年，就是当以色列国被消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是神的国在地上这个国的话呢，就是消失了，就是。所以1948年这个恢复的话呢，不单单恢复了是以色列国在地上的恢复，它是千禧年国在地上这个神的国的那个雏形，刚开始这个国呢已经开始恢复了。这如果是这样认识，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呢就是要拥有以色列国，就是。我过去我们为以色列祷告呢，这个动力不足，因为我们的话觉得它只是神的选民，神特殊的一个选民。但是如果能看见，就是说以色列国就是将来神要复兴那个以色列国，就是神的那个国，就是千禧年国。我们的在地上这个份的话，这个继承产业，这个将来这个份呢，就是和以色列关联的。啊，以色列将来他是要耶和华的那个大京城，就是万国都要在那里来朝拜的。所以神不是要在这地上另外建一个国，然后让以色列进到那个国，神已经建立了以色列国，这个国就是神要，他不完全，而且很多还没有接受耶稣，但是那个国是他要所恢复的，所以实质是他要所恢复的国。因此我们呢就是必须呢要来拥有这个以色列国，甚至像这个路德当年对拿阿米说的话，就是说路德当年对拿阿米说了两句话，他就是说你的国，对拿阿米说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所以过去我们接受了说你的神是我的神，但是我们没有接受了说你的国是我的国。正像现在的犹太人，他要接受我们的弥赛亚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一样，我们要来接受，就是说他的国就是我的国，因为这个国就是将来耶稣要来建立的千禧年的国。只是他现在就是他是这个但以理书里边讲了一个小石头，他只是一个小石头，谁也不能够胜过他的一个小石头，他是一个小石头而已。但是我们必须今天要拥有他，如果我们不拥有他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是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失去这个在地上这个可能会这个产业的有和相关性，就是说，我就是先分享这一点，
谢谢。我再继续挖点水井。感谢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如此好看。
Oh 祝你永全民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谢主，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你把这音乐继续放，主啊，是唯有你能，耶稣你是我们唯一的主啊，当你的国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彰显的时候，疾病就能得医治，水就能变成酒，哈利路亚，一切的神迹和奇事就是变成一个正常的，哈利路亚， supernatural 将变为 natural， 哈利路亚，在神的国里面 supernatural将成为 natural， 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主，主啊，在你的国里没有什么不能成的，在你国里主啊，万事都变成可能，哈利路亚，叫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主啊，你把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我们当中，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高某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大大的来领受神的国，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